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童真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讲台和你分享信息。我今天要分享的叫呼声，听到吗？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。这个世界很多呼声的，我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呼声。你有没有听过海滩捡垃圾的呼声呢？我告诉你，在上个十年呢，我有机会呢跟着我的师父，他是叫潜水的师父，我跟他学潜水了。他带了我去马来西亚，原来的那边学潜水呢，我的老师他知道他们有一个呼声，说要帮助捡海底里面的垃圾。我不知道的，但是去到以后呢，老师告诉我，哎，有一天呢，你就会跟我们一起去捡垃圾。我说啊，捡垃圾，我来学潜水。他说，这也是一个活动嘛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了。哇，开始的时候呢，在海底我发觉好干净啊，没有什么垃圾。但是后来呢，我看到哇，真的在往下潜的时候呢，很多垃圾，我就很高兴了。终于我可以捡到垃圾，因为来的目的，那一天的目的就是要捡垃圾。后来呢，我拉了一大堆垃圾了到岸上，倒垃圾的时候呢，我就巴拉巴拉的在讲广东话，我说好高兴哦，结果呢捡到垃圾了。哦，给当地的华侨日报的记者听见我是讲广东话的，他就要我接受访问。我就告诉他，我来是本来学潜水的，但是老师说这一天安排要帮忙捡垃圾，所以呢，他听到呼声，他报名也叫我报名。哇，我起初的时候不高兴的，看不到垃圾，后来看见很多垃圾的时候很高兴。那个记者说，看到垃圾应该不高兴吧？啊，我再想一想，应该不高兴，因为那是人没有做好本分，把垃圾丢进海洋里面呢，是不对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呢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呢，也有很多的呼声。最重要的呼声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，特别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呼声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发出的？那个呼声呢，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，请你听我读一遍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、示利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 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使得医治。”这段经文只有十节，但是呢，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声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到第七节，我就分这一段叫呼声发出前的景况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是见到异象，一到四节。这里呢，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应该说是以赛亚先知的父亲，他是亚摩斯，在一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先知阿摩斯，因为呢两个字的写法都不一样。一个呢以赛亚先知的爸爸是亚洲的亚，而且呢如果英语那边的写法呢是 AMOZ。就是英文字母最后一个字，那个字。但是呢，阿摩斯先知呢，他是 AMOS， 所以两个人是不同的。我们分清楚，以赛亚先知的爸爸是亚摩斯哈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为什么要提他爸爸呢？其实儿子呢是承接爸爸，但是不是工作了。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他爸爸是谁。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后期做先知的，他经历了四位国王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和西西加。乌西亚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主，那时呢大概是主前740年，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，那时呢他正在做先知。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的救恩。这位先知名副其实的忠于神的使命，宣告罪的审判，同时他也闪耀着拯救的曙光。拯救就成为先知书最令人雀跃大喜的主题，因为呢这是拯救的信息哈。先知他看见异象，那一年呢就是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，他呢在位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了是非常繁荣，到他驾崩的时候呢百姓十分的悲伤，因为一个好皇帝他在世上统治的时候，他用最好的方法来对待他的百姓，所以让百姓都很喜欢他的。不过我们知道现在他驾崩了，情况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看见天上的王，这位王呢是有能力威严的。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先知以赛亚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位主呢是至高的主宰，这个字在第八节第十一节都出现过。主这个字就是至高的主宰，只有我们天上的主才配得称为主。好了，第二节呢我们看到一个词啊，撒拉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只在以赛亚书这里出现过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燃烧者，他们是受造的天使，有很高的地位，因为势力在神宝座旁边不断的赞美神。他们是怎么赞美神，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势力的情况做了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见 他们是翅膀遮脸。为什么要遮脸呢？就是不敢看神。神是荣耀的啊，很难。我们要看神的荣耀呢，其实我们觉得不配，所以呢就遮脸。连他所造的天使撒拉弗都要用翅膀遮脸，还有呢他也翅膀遮脚，这表示谦卑不配。还有也翅膀飞翔，表示呢遵行神的命令。我们看见第三节呢有一个词总共用了三次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。因为呼喊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而每一位的位格呢都是圣洁的。以赛亚深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在以赛亚书中他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。这样称呼神多达25次，那么多。好了，去到第四节，我们看见就是门槛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烟云。这个呢就是呼声发出前的那个景况，以赛亚先知他看见。好了，第二点，刚才第一点呢是见异象，第一大点呢是呼喊发出前的景况，第一小点见异象，第二小点呢就是达至圣洁。第五节到第七节呢，我们看见人看见神真正认识自己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第五节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怎么说，祸哉我灭亡了。神不是叫以赛亚感到自己有罪以致失望，认罪是引至洁净之门。当先知看见自己的需要，神就满足他，他知道自己不洁，他也觉得哎呀我要灭亡了。他知道因为自己不是义人，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自以为义的哦，所以呢把施恩的主拒绝于门外。主来是要召罪人，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，主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召罪人，因为我们都有罪，因为主知道人不除罪呢是没有机会认识神得到神的。还有约翰一书1章9节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认罪，这个认罪很重要，因为认罪呢就得以洁净，这是得到洁净的途径。我们看看以赛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第六节呢，有耶撒拉弗飞到我的跟前，手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。哇，洁净的工具是红炭。我知道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农村呢，你也是用柴啊烧火啊煮饭啊烧水啊，柴经过火之后呢就变成红炭，红炭呢继续的燃烧。祭坛是献祭的地方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燃烧呢在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洁净的作用，但是祭坛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。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献祭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耶稣基督代死，不是我们献祭，是祭坛的作用就是耶稣基督代死，代我们死，只有他代死，洁净的工作才能完成。当时以赛亚面对的是手拿着红炭的撒拉弗，然后呢撒拉弗就帮他除去他的罪，就把炭 粘在他的嘴上。哇，当时的情况呢，我们不知道以赛亚是怎么样的，这里没有详细的讲，哇，有多痛啊，有怎么样，没有。接着下去呢，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大段呢，就是呼召及差遣，8到10节。第一小段呢，就告诉我们一个必然的次序。我们看见第五节，虽然说是第8节到第10节，但是呢，从前面一直推下来，推到第9节，我们看到第5节呢，就是认罪，因为他知道祸灾我灭亡了。第7节呢，就得洁净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。最后受差遣，你去。这个呼召及差遣就从洁净开始，神要的洁净啊，是洁净他的器皿，做他的工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器皿或者是神的工人都必须得到洁净，然后才去为主工作。不过我们知道，就算器皿合乎使用的条件，神还是或者说仍要等候先知答应。因此6章8节他这样说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然后呢，先知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知道神不会勉强我们做任何事情，他等候我们，愿意我们有回应，他就差遣我们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听到之后呢，他马上的回答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好奇怪哦，他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，他的回应就是，请差遣我，请差遣我。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，你有多少机会听到神的呼声。如果你听到神的呼声的时候，不管是从神的仆人出来，或者是你在读经的时候看见有这个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盼望你能够回应。
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
今天这个世界超过81亿人口，但是信主的人有多少呢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很多。以前就说有2/3，其实呢也不是真实的数字，很多呢都是挂名的基督徒。今天教会，全世界的教会都需要人 在宣教工厂上面服侍，包括你现在听我在讲，你所在的地方也应该是宣教的工厂，就是我们应该要出去传福音的。应该告诉你，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基督徒的，马尔代夫就是零基督徒的。我曾经在船上工作呢，我的船开到马尔代夫呢，我们准备传福音，我们呢就用一些胶带把一些福音的信息呢装在胶带里面，经过马尔代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船上抛那些胶带下海，但是呢传福音的部门不知道其实不可以丢东西到海上的，因为这个是丢垃圾。结果船长呢马上放那个播音说，停止抛垃圾，抛那些塑料袋进海。很可惜那一次呢，我们是经过马尔代夫，没有停在他那里，我们知道那里没有基督徒，我们船上的全部都是基督徒，都是宣教的人士，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进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。刚才说的是第一大点，一个必须或者是必然的次序，就是回应神的呼召。好了，第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八到十节后面，特别是第十节呢，要传福音的对象都不是好家伙。怎么说呢？这里说告诉我们，第九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”哇，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可能觉得好奇怪哦。神差他去告诉这百姓，这百姓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发觉呢，形容这百姓的口吻是非常不满的。神使以赛亚知道传道是十分艰难的，因为人不肯听从，心里刚硬。正如新约约翰福音3:19告诉我们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我们知道世人呢，虽然听到福音的好消息，听到耶稣那么好为他们死，他们都不愿意接受，定罪就在这里。我们留意一个词，在第十节，恐怕，恐怕呢，应该译成但愿，但愿。因为传福音这个艰巨的工作呢，仍然要去做，否则更多人灭亡。传福音呢，是从来都不是容易的，不一定传就有结果，只是神怜悯。我们知道，神怜悯人，给人有机会。我告诉你，我去传福音呢，都不是容易的，不是一传呢就有人信。当然呢，神有怜悯，有些时候我一讲呢，别人都信。但是我曾经帮一个老人家跟他讲福音呢，因为讨论罪的问题，他觉得人没有罪，好奇怪。如果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好人哈、说有罪的很多人都同意的，但是那个老人家不同意。他说我相信我的祖先，我拜的都是祖先。我说我们祖先都是人呢、如果他们有罪死了以后，那罪怎么办呢？结果怎么说啊？他告诉他的儿子跟媳妇，告诉他们 以后不要给他来，他对我的祖先不尊敬。我想不到他就因为我说啊，死去的人他是人就有罪，这样呢他就觉得得罪了他的祖先。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有人想的东西跟我们讲的或者是我们期望的真的有出入。不过很奇怪，有些时候在街上传福音呢，那些人都信的。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知道的，有一个年轻人他去学习传福音呢，他在公园里面传，结果呢一个老人家真的相信。他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，老人家怎么听你这个小青年讲话呢？他说那个老人家真的信主啊，跟着他去了教会，而且呢恒常的参加教会的聚会。我真的为这个年轻人感谢主，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街上向人讲耶稣呢是很难的，然后他愿意信跟着你去教会，这个可能性更少。我盼望听众朋友，你在你的家里在附近你都不要停止，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传，有机会讲的时候你就讲，不管在车上在飞机上在火车上，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讲。你说不行啊，现在好像不能讲，但是我分享我所相信的神，我没有讲其他的东西应该可以吧，因为是谈话嘛，我们把握机会。因为最近呢我也跟一个女士讲过福音，在飞机上，她应该有机会信主，我就鼓励她去教会听还有读圣经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，不管情况怎么样，我们都得传福音，因为我们不传他们就没有机会相信耶稣。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数字，10万灵魂，这是一首诗歌，每日有10万人灵魂一个一个走向灭亡，在最终无指望，没有一线希望之光，前途有如无尽黑夜，他们快要灭亡，他们快要灭亡，他们灭亡，灭亡，快灭亡，每日10万失丧，他们快要灭亡，快将福音传扬。还有两节正歌，主耶稣快要再降临，人子不久便要显现，他国度快来到，在此荣耀日未到之前，要将天国福音传扬，传遍各地各方，传遍各地各方，他们灭亡，快要灭亡，每日有10万人失丧，在最终无指望，主众教会怎样回答？当可怕审判日来到，若被他们控告，若被他们控告，他们灭亡，灭亡，快灭亡，每日10万失丧，他们快要灭亡，快将福音传扬。这个呼声你听到吗？请你回应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